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主日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弟兄姐妹同在，还有就是疫情中的平安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听你的声音，我们也跟从你。我们也感谢你差派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恳求圣灵再一次向神的话语吹气，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活过来，我们就能够听见，也能够来跟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我们来先想一下我们信仰的基本观念，就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也是众善的源头，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因为罪的缘故远离了神，我们好像是羊一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得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归回到天父，好像一个已经拔掉插销的重新插回去，重新接上生命的源头跟善的源头。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很自然的就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人，圣经所说的那样的生命，以及是能够行善的人，这是神的意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就是你所听到的一切的讲道，你在团契里面一切的分享，就是你信主之后的整个的这个灵命的走向，不是说耶稣要不断的来抚摸你，来安慰你，来鼓励你，然后使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比较好，比较超越这个超越那个，而是另外一个方向，是你从你现在的状态不断的去跟从耶稣，跟着主走，然后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像主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我带他们，他们出入有草吃，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应该是我们信主之后一个正确的一个走向。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如何听主的声音。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就这一段的读经，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同声来读。我是好牧人，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0章14节跟27节。那这里面先给耶稣的身份定位啊，耶稣是好，我是好牧人，但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从里面到外面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在里面，在你内心的深处，你是认识主的，所以第一个是认识。那第二个是听见，然后在最外面那一层是用脚走跟从。你如果是主的羊的话，你里面是认识主的，就主认得你，然后你说你也认识主，然后主说话的时候你听得见他的声音，你不会说我听不到，你也不会说听到陌生人的声音说哦那是主的声音，你听得见这是你的主向你发声，然后你会去跟从他，你也不会说听到之后你闻风不动，这是你跟主的关系，这是耶稣所说的。那我要跟大家来看一下整个的经文，就是顺便我们也讲一下这个读经这件事情。读经的话，你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读它的 context， 就它的上下文。那我为什么刚刚选读经文的时候，我从第9章的尾巴那边开始读起呢？因为不读那一部分，你不晓得耶稣这一段话是跟谁说的。你如果打开第10章第1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请问你这个你们，告诉你们这你们是谁呢？那你读了前面的就知道说法利赛人，哦，原来这段话是对法利赛人说的，那这一点认知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如果一旦知道说耶稣是对法利赛人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些认识跟看法，说哦，神为什么主对法利赛人说这些话，哦，他们居然听不懂，那法利赛人又是谁呢？是当时信教的人，最虔诚最虔诚的信奉宗教的人，但是当耶稣他们所信奉的那位神 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听不懂。然后耶稣再进一步去会去解释他的话的意思。我还是把这个经文跟弟兄姐妹来读一遍。我因为便于了解的缘故，我把第十章一开始的那段经文把它分成几个小段，但是那个经文本身是连贯的。一开始第一节开始是羊圈的比喻，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他不是把他们关在里面，他把他们领出来干什么呢？那下面我们看到是带他们出入得草吃。好，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打断一下，就是有两个画面，一个是耶稣是好牧人，他抱着一只小羊，很慈爱的在那边看着他的小羊，非常的温暖。那另外一个是耶稣是好牧人，他在前面走，然后有一群人在后面跟着。哪一个画面是比较接近圣经所说的画面？我们很自然会，耶稣好爱我，我是小羊，耶稣抱着我，我心很温暖。但是圣经讲的是另外一个画面，是不是？那个才是神要我们去接受的一个画面，而不是说这个文化里面向我们所传递的声音。 OK， 我继续读下去。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或者说认出这不是主的声音，就是羊有这个本事，他必要逃跑，这是坏人，他逃跑。那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法利赛人，哎，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大家要注意一下，耶稣是跟法利赛人在对话，但是门徒一直跟着耶稣，他们在旁边有听到这些话，所以后来才有这些记载出来。那耶稣为了要帮助他们再进一步的了解他说的是什么话，就用另外一个比方，跟前面那个是有关系的，但是你不要跟前面的那个逻辑你不要顺下来，就是因为这时候主变成是羊的门，然后你要从羊的门本身来看主跟门徒的关系。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它是一个重复句。看，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出入得草吃，跟第十节的说，我来的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大家要把它从希伯来文的那种平行句重复句来看，那你的意思就一清二楚。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第二个我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我是好牧人。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第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大家注意一下，请大家再回顾一下第十一节，很短啊，就是两句话，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再请大家注意一下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先看一下第十四节的开始那句话是不是我是好牧人，然后再看一下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为羊舍命，是不是？基本上主是把他一开始说的话又重说了一遍，但是中间夹了一段在里面，夹的那段就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那主耶稣实在是很看得起我们，说我们认识主的那个程度好像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彼此认识那样子，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就好像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主眼中所看到的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我们跟主的关系。我就问大家一个，请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位母亲，然后你跟一群妈妈在一个房间里面聊天，你们这几家的孩子在隔壁的房间在那里玩耍，如果其中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在那里叫一声妈， 你在隔壁听到了，你听得出来是你的孩子吗？我看母亲都点头说，当然听得出来，因为你不但是听惯了，而且你跟他之间有生命的关系。那如果你是本身是一个儿女，然后如果你在前面走路，后面你的爸爸或妈妈在后面叫了一声你的名字，你都不需要回头就知道说我爸叫我了，赶快回头爸，因为你跟他之间有生命的关系。那主耶稣讲的他跟羊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关系，说从生命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然后我们的耳朵会听他的声音，然后我们的脚步会跟从他。我们再来继续看第十六节开始，主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又特别特别的有关系。我读一下第十六节，讲到另外有羊这件事情，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并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从教会历史来看，当初的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然后你读使徒行传就知道，福音开始向外邦人传讲，外邦人也归主，而外邦人跟犹太人合在一起，是同一个圈里面的人。为什么是同一个圈里面？又是归同一个牧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不再看种族，也不文化，这些都不看，只看说你是不是归同一个牧人，我们是不是都信主耶稣的。那回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这个到处分歧的这个社会里面，大家讲什么呢？哦，你是哪里来的？然后你是哪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你讲的是什么话？会分，然后这个分很多时候是从教会里面分出来的，就是你嫌弃我，我嫌弃你。但是主的话就很清楚，我另外有羊，他们要归同一个牧人。就弟兄姐妹，你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在分这个台湾来的、大陆来的、共和党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那个的、白人、黑人、黄人的，主说他们要归成一圈，是同一，其实要问的只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同一个主？如果我们信的都是主耶稣基督，你分什么？你毛病在哪里？那你一听就知道说这不是主的声音，叫我们分成这个样子。好，再往下看第十九节，犹太人为这些话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的，而且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呢？就还是不 get it。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那读了这里你就明白，这的确是第九章的延续。第九章就是讲说那个瞎子开了眼嘛。那大家读约翰福音的话，你知道说约翰福音里的这个犹太人这个 term 是有它特别的意思。犹太人他在约翰福音里称呼的是宗教人，就好比说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祭司长这些人，那他们是主要是都是反对耶稣的大多数，所以他讲的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 ，no， 讲的是说反对耶稣的宗教人。那现在我们再来进入主题，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主。我们看这个单元的背景，刚刚讲过说第九章跟第十章是单元的背景，那节省时间，我把我预备的就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就耶稣呢，他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获得当事人的感激和信服，相信跟顺服，因为他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拜他嘛。那可是呢，法利赛人什么反应呢？引起法利赛人的质疑，说你到底是谁，而反对，就反得很厉害。那第九章记载了说耶稣医治瞎子的经过，第十章是他的那个余波荡漾，这后面的反应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这么一段的讲话。那法利赛人再一次就提醒说，他是当时的宗教人，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宗教人，这些人就是你会设想说，哎呀，他们都是信真神的，现在真神亲自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了，他们一定是百分之百信服耶稣才对。No， 他们是反而是为了本身的权益，是反对耶稣最厉害的是他们。那法利赛人他在政府跟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为了维护本身的权益而反对耶稣。那他们自诩为正统信仰的维护者，却是迫害耶稣最激烈的人，在他们的怂恿之下，罗马巡抚比拉多将耶稣钉了十字架。那本单元以法利赛人为对照，阐释信主的人和信教的人之区别。 弟兄姐妹，我们就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到也好，你们自己读读圣经，或者你们团契查，就是它加起来其实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并且去跟从他。不是说哦，你讲的说跟我就是我是这一派的，你是那一派的，你讲的刚好跟我这一派，那你一定是反对派的，我就不要听你。而是说我们总是回到圣经，看主说些什么，我们总有个归处吧。不能说只有说我讲的那一套才是对的，那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时候，不管你是左边右边是哪里的，我们都归向神的话语，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第九章它的主题是看见，瞎子的眼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却看不见，这就是第九章最后之所以大家刚刚读的出现那一段话的意思。那第十章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听见，主的羊听见主的声音，就是那是生命的关系，但是法利赛人听不见，因为没有这一层生命的关系在。那你是否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就是你是属于主的，你自然会听到他的声音。那单元的主题就是门徒跟主的关系是看见听见跟跟从，你看见的，你看见耶稣是谁，那你才能够听见，那你听见了，你自然就会去跟从。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主。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东西，叫做阿门格式。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大家当然知道说这个实实在在，实在他的原文就是阿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因为阿门的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实在的意思，是真实的意思。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有门不进，你爬进去，那当然就是贼了，就是强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但是在同一段讲话里面，耶稣讲了两次啊，我实实在在。所以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耶稣有时候说我阿门告诉你们，说很重要。那觉得特别重要，耶稣又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这一段话里面主说我阿门的阿门的告诉你，说了两次，那我们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警觉性，说我们现在在面对一段很重要的讲话，我应该好好的这边听，也好好的明白它中间的意思，那就是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听主阿门阿门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说约翰福音嘛，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然后在这一段讲话当中他一口气出现了两个我是，我是不同凡响，很不寻常的一段事情。那第十章的第七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然后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来看一下，我是羊的门，就是认识耶稣的身份，然后才能够从这个身份来听他的声音。就 by the way， 就所有在约翰福音里面，主每次讲到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我是真葡萄树等等，全部都里面有一个附带的，就是根据这个身份而引出的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主是生命的粮，那你跟他关系是什么？主是世界的光，你跟他关系是什么？那这边是门跟好牧人的话，那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主想要向我们表达的。那我要跟大家看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经文的本身我们看一件事情。下面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出入得草吃这句话，因为在前面主已经讲过了，说哦，那个牧羊人就按着名呼唤自己的羊，他就走在前面，然后羊就去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干嘛呢？出入得草吃嘛。那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你信主之后，我们归一个牧人，在一个羊圈里面，但是你是不是一直待在那个圈子里面，那个小圈子里呢？ No， 你进入那个晚上的时候到那里面安歇，一早的时候牧人把自己的羊叫出来，出去了干什么呢？要找青草地，找溪水旁，找水草，有水草地去吃了。所以如果说你信主之后，你就被关在一个小圈子里，你这边 associate 的人永远是那么小圈子里面的人，而且你变得更加的拘束，有很多的教条，这个也管那个管也管的话，你不但不丰盛，而且是越来越贫乏，而且你不但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你是受拘禁。你信主之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的话，应该是你变得是天地更宽广， 就好像当初的使徒门徒一样，他们是怀着心中对主坚定的信心，但是走入这个大世界里面，向这些未知之地出发，他们认识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出入得草吃，在那个里面他们可以靠着对主的信心找到属灵的粮食，而不是说你围着一圈人，他一天到晚就是讲你那一套，你认识了半天，这个认识的人就是越来越小，然后你学会的又是那些套路，就只会讲那几句话。那你说这样子是更丰盛的生命吗？当然不是，主来的是要我们出入得草吃，而且生命更加的丰盛。那这里面就是讲一个观念，就是刚刚那个是又 again， 它是一个对句，就是得救就是得生命。我们下一章，得救就是得生命，然后出入得草吃就是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讲的话。那我现在跟大家就是我们来复习一下，得救就是得生命这个观念。那你读约翰福音你明白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它的 keyword， 它整个讲的就是生命这件事情，从第一章开始就道成了肉身，生命在它里面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得救就是得生命这件事情，那现代的基督徒有一个天大地大的错误观念，说他们一直以为得救就是死了以后上天堂，谁告诉你的？你读完整本圣经里面你几乎找不到这个观念，但是那你怎么会有一个观念说啊，得救就是上天堂，我赶快去向人传福音，免得他死了以后下地狱。那圣经有这样子说死了以后就下地狱，得救才上天，说传福音是这样传的吗？你如果只是看约翰福音的话，他一直就说得救是得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这真正的生命。那弟兄姐妹，圣经所说的得救跟现世生活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跟你现在的你有关系。你那个得生命是从你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你不必等到人死之后，那这也不是我们信主的目的，而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而可以把这个分享给周围的人。那弟兄姐妹，就是现在你就可以从罪里面出来，现在就过新生活。我们是现在就是主的羊，现在就可以出入得草吃，得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另外有羊这件事情。刚才那个是说我是羊的门，接着主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然后好牧人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看到没有，他们特征是一样，别的羊也听主的声音，因为是同一个主嘛，只要是主的羊，你不管是黑人白人的话，他都听主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好牧人就是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好牧人主耶稣自己说他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他为羊舍命，第二个是他另外有羊，这两样事情，这是主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听主的声音，主跟着主走，对不对？好牧人是舍己为羊舍命，容人另外有羊，还有别的。那门徒也是舍己容人，所以当如果有人从甚至是从教会里面传出来一些是排除异己的，跟人不合的，有这个立场那个立场的时候，你一听就说哎，这个好像不是主耶稣的声音哦，这个听起来倒比较像是法利赛人的声音，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哎，我 该不该跟下去。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第二个下面这个部分呢，坦白的说是比较敏感的，牵涉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那有些别的牧师不太愿意这么敲锣打鼓的说出来的呢，我说出来。那弟兄姐妹，希望你能够成这个属灵的亮光，你心脏也要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啊，四方面的噪音，先把那个答案说一下：宗教的噪音、政治的噪音、世界的噪音，还有内心的噪音。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很多噪音呢？就我们 二十一世纪哈，生活在互联网跟自媒体的时代，就是我们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范围，还有我们的音域，我们可以听到的范围，可以说是 unlimited， 是无限的宽广，就是真的是你爱看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听什么就有什么，你自己去找嘛，就一定有你爱看的，有你喜欢听的。那有这个所谓的阴谋论，这就讲到现在一个敏感的话题哈，有阴谋论，他说大选是阴谋，有人做票。政府是阴谋，有 deep state， 有一些人在背后掌控，这些人是恋童癖跟这个喝人血的人，他们形成一个深度政府。疫情是阴谋，这个 pandemic 是 hoax， 然后疫苗 vaccine 可以是 mark of the beast， 气候改变 climate change 跟这个 global warming 都是阴谋，不是事实。那只有谁不是阴谋呢？只有说别人是阴谋的他不是阴谋。那么今年刚刚是过了一整年，去年的1月6号，美国发生了一个美国历史上全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京城这个国会被暴徒所攻占的这件事情。那里面有一群人叫做 QAnon， 你们应该有听过这个，它是一个政治阴谋论，那被证实是假的，连许多最 conservative 的基督教的领袖他也要出来就澄清这件事，说各位 fellow Christians， 这个东西是假的，你们不要去 embrace 它。但是还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去 embrace 它，因为他们就相信说这些都是被控制的等等等等等等。那这 Q 是谁呢？这高举 Q 的人，那当然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他们会去相信这些，然后他们会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还有在归回这个疫情、okay、这 pandemic， 有人说根本没有这么严重了，这牧师说的啊，传道人说没有这么多人死，没有这么严重、啊、那有人说这个疫苗这个 vaccine 是有Mark of the Beast 里面有兽的数字666，在这个我就是请问你打一针下去怎么会有666？那大选之前有人说神亲自告诉他川普已经当选，那大选之后就不准嘛，有人就为自己的预言不灵道歉，但是也有人拒绝道歉，然后坚持说拜登当选是一个骗局。我们现在进入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了，那就说我们中间有三种人，一种是先知先觉，一种是后知后觉，还有一种是不知不觉。什么是先知先觉？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能够根据神的话语来分辨好歹，你听了之后不管这讲的是什么，那你大概知道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呢，那恭喜你是先知先觉的人。还有一种是那我后知后觉也很好啊，就是结果出来了我就知道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了，那这样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但是现在很惊讶的是有许多是第三种人，即使结果出来了他还是继续跟从假先知。你看这个兽的记号，就是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啊，就会真的是你想不到的说怎么会有人去这样子相信，但是事实上就是有人这样子相信。还有这个信心的问题哈，有人拿这个信心出来说事，甚至这个人是个大主教，或者这个人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或者你听到你就是你如果把他前面那个 title 把他给盖住，你只是这句话，你说我不管谁讲的，我现在我不晓得谁讲，我只是去看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不是有 make sense 的。好比就有人就说哦，如果你真的有信心，那你就应该相信耶稣会保佑你平安，那你去打疫苗去戴口罩就表示你没有信心。那我就说想请问一下说这句话的人，你坐车有没有绑安全带？你生病有没有去看医生？那你有没有买这个健康保险啊，这个汽车保险等等等的哈。那如果说你有买保险，你也有绑安全带，然后你又有去看医生，那么是不是你也很没有信心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 logic， 那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就应该相信耶稣会保佑你平安啊，你就不要绑安全带啊， 不会撞的，耶稣会保佑我啊。然后为什么还要去看医生呢？祷告就可以了，耶稣就会医治我啊。甚至耶稣会保佑我到一个地步，就是百毒不侵，根本就不会生病，是同样的 logic 嘛。但是当人说出这种 nonsense 的时候，有人就会为他前面的那个 title 所吓住了。哦，大主教说的，这还会错吗？这个我很崇拜的牧师说的，那一定是真的。但你如果把那个 title 盖住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还有这个巨大疫苗这件事情，这其实也是一个悲剧。就是他们做这个统计嘛，就是 OK， 像在美国我们是有各样的自由，你也可以拒绝打疫苗，这是你的自由。全美国有 14%、啊、其实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比率啊，大家注意这个 percentage， 1%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在里面。有 14% 就是说这个 under no circumstance， 在任何情况不管怎么样我是死也不肯打的，这样子的人有 14%。 但是他们有做这些调查，说各种的 people group 里面，说这个族群那个族群，哎，你们问的结果说那个拒绝度最高的是什么呢？是 evangelical， 是基督徒，是福音派的信徒，22%，当场是全美国最高的拒绝去打疫苗的一个 people group。 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反而是信主的人会这样子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心的杂音。因为就是许多时候你听到基督徒说，哦，圣灵告诉我，我听到圣灵的声音，我内心有特殊的感动，那就是这些到底是你内心的杂音，你的想法，你的情绪，还是是真的是圣灵的声音呢？那有人说，我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告诉我要去传福音。那另外一个人说，那我没有听到圣音微小的声音，那我是不是可以不传福音？那也有人说，他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责备他，使他看到自己的罪，他就悔改认罪。那另外一个人说，啊，圣灵微小的声音告诉我说不要责备自己，因为旧事已过，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到底是谁说的才对？还有就是这个套路的问题。基督徒也会用这些套路，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声音都是微小的？哦，甚至说，那我听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就好像这说的时候就比较 authentic， 又比较说属灵一点。那其实到底是你自己在讲话，还是你就是这样子讲的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然后让别人说我是很属灵的人？那弟兄姐妹，再讲回敏感的话题。有人说圣灵叫他投票给川普，有人说圣灵叫他投票给拜登。那圣灵只有一个，怎么会叫人投票给不同的人？而且说穿了，圣灵真的会叫人投票给谁吗？全世界不只是美国，你眼光放大一点，全世界每年有这么多的选举，那是否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要随时待命听圣灵的声音，告诉他投票给谁呢？然后听到的又是不同的声音。那我根据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这个政治跟教会的这个结合。这个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 Christmas Worship， 在圣诞节前的那一天，在达拉斯的第一浸信会，那天他们有个特别的讲员，他们欢迎前任总统川普总统到他们教会去分享信息，然后很多人大排长龙，开会之前4个多小时就有人排很长的队，全身检查搜查之后进场，有6000多个人与会，教会就欢迎川普总统来分享信息。但不单只是说这一边的，下一张我们看一下，那现任的副总统哈里斯，他也曾经接受教会的邀请，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分享信息，所以不管这边到那边，都是有人有这个教会邀请他们去政治人物去分享信息。那我说一个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吧。我当年在德州牧会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哈，如果你们是台湾来的人的话，你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她是李登辉的亲戚。那一年刚刚好就是又一个很特殊的原因，这个李登辉当时台湾的总统可以到美国来参加，好像是他母会的一个庆典。 然后教会有影响力很大的弟兄就告诉我说，你要去请李登辉来我们教会讲道，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有很多人可以来，教会就会兴旺。那我是牧师，教会是神的殿堂，这是神圣的讲台，我为什么要请一个政治人物到我的教会里面来讲道？那结果我请了没有？没请。那有没有得罪人？有得罪人。那该不该请呢？就算是一个再小的一个教会，它的讲台也是神圣的，也是传讲神话语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一个分野在那里，就是你说你是一个持守原则的一个基督徒的话，那到了这种事情逼到你身上的时候，而且牵涉到说有人会因此而不高兴，有人会反对你的时候，那你要做一个决定，说到底哪一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声音，何等稀奇哈！到底是我自己的情绪、我的思想，还是圣灵的声音？那弟兄姐妹，没有杂音才奇怪，杂音来自外面也来自里面，就是有杂音毫不稀奇。2000多年前有杂音，现在也有杂音，可能更多。但是保罗说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稀奇，在加拉太书他这样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因为有一群别的人来，就让他们就去听那些人的话，就去信了别的福音。那保罗说：稀奇啊，太稀奇了，我给你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信了主，然后人家一讲你们就跑去听那一套了。说弟兄姐妹，对保罗而言，基督徒没有分辨的能力，听什么就信什么最稀奇。那这样子的基督徒跟教会在21世纪的今天好像非常非常的普通，时常会看到。那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当如何分辨各种的声音呢？再给大家这一小段做一个总结。噪音来自各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有宗教的噪音，有政治的噪音，有世界的噪音，也有我们内心的噪音。就我们的内心的声音，弟兄姐妹，它经常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实你内心的声音是你平日所听到的声音的一种累积。你什么东西听多了之后呢，它会在你心里面造成一种回响，会发出声音来。有时候 你的脑海当中那个思想，其实你如果要追根究底的话，是别人灌输你的，然后它慢慢慢慢被你吸收久了之后，其实是别人的思想在你里面发酵出来的。那如何听主的声音？那我先给答案。听主的声音，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神话语的声音，你必须，那弟兄姐妹，我这边讲的是你要真正的读圣经，不是随便的翻圣经，你要真正的读圣经，你才会听到神话语的声音。那另外就是主耶稣的声音一定是反映出神的属性，他绝对不能跟神的属性相违背。我们的神是真神，耶稣基督带来的是恩典与真理，所以你听到人的声音一定是真理的声音。神是爱，一定是爱的声音，不会叫你说听了他声音之后你会去恨别人，然后跟别人分门别类，不是这样子。另外就是把神整个来讲，就神是义，将来新天新地也是有义在其中。所以如何听主的声音呢？我们是用原则来分辨的。你有神的话语在心中，然后真理、爱的声音，还有公义的声音。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想要必须就你事情要，就是你一定要说到那个细节的部分的时候，人家才会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光是一个概念原则的话，它太笼统了。那我跟大家来讲这个 evangelical， 我自己就一直是个 evangelical， 只是说近年来的这个发展的话，我个人是非常的难以认同。但是我来讲讲我们这个 evangelical 是信些什么东西。这个 evangelical distinctives 可以福音派的特色是根据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福音派有4个 distinctive。第一个就是说坚持圣经是个人的最高权威，这个 uphold the Bible， of course yes。 那第二就是你要 能够承认可以基督救赎的中心性 the centrality of Christ's atonement， 当然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切的中心。第三，可以你要相信一个重生的信主的经历，可以一个 born again 的 conversion experience， of course yes。 第四个，你要传福音，可以你要 spread good news， 然后再改变这个社会，我 wholeheartedly 我赞成这四样，我全部都赞成。但是就是说你口号上相信是一回事，但你实际上你是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来看 upholding the Bible 这件事情。圣经有31000多节经文，当一个人说他高举圣经的时候，请问他是高举哪几节经文？那他是实施了哪几节经文，又忽略掉有些是 intentionally 忽略掉了哪些的经文呢？那有多少自称高举圣经的基督徒，他是详细读完了整本圣经，而且是有一个融会贯通，有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把主的道摆在心里面，然后他可以把圣经的真理来存在心里面，来对各种状况就是做一个对照，然后他可以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这样子。我看到许多教会都说他们高举圣经，有非常受欢迎的这个传繁荣福音的大教会，在每次传繁荣福音之前，他会叫信徒举起福音，举起圣经来说，喊一些口号，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相信什么的，然后放下圣经之后，他开始传繁荣福音。他讲的那个道的内容几乎没有出自圣经的东西，即使偶尔 quote 一两节的话，也是把它改变意义来适合他所传的那个 message。 那多少就是说高举圣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有多少是这样子做的？那像我们刚才花这么多的功夫来看耶稣讲的一段话，我们就是要了解主的意义，然后不是根据个人的立场，而是根据主的话语的本身来了解。那这个是一种正确的态度。那我在读经班里面，我现在在教读经班，这个我有跟他们详细的解释这个读经的原则，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把所有的 detail 再讲一遍。我大致说一下，就是读经的原则有四项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原则，就是上下文的原则。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去看这个 context， 一定要去读的时候读上下文。这为什么？我跟大家说，约翰福音第九章跟第十章是同一个 unit， 就是你起码要读到这种程度。你就算没有读完整本约翰福音的话，你要去查考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你要把第九章也给读了，你这样才能够得到它的上下文，然后知道耶稣对谁讲话，讲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有人觉得我 old fashion， okay， 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最好有一本是自己的圣经。我知道弟兄姐妹喜欢用手机，很方便、okay？ 然后我们也常常就是讲到的时候把经文打在这个投影片上，大家没有圣经也可以看，但是这个它比较容易给你 context， 对不对？你这边看的时候，就这一页这一页就很多的字，你就看到你打开手机就是那么小小的那几个字，但是你看的时候就你就眼睛就有看到它的上下文，甚至你翻一页的话，哦，前面后面的就好像就很清楚，那画面会比较清楚一点。那这个是你有一本圣经的一个好处。那弟兄姐妹的第一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三个原则呢，大致上来说，和谐的原则就是神的话语是全面和谐，66卷书没有彼此矛盾的，旧约跟新约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个一件事情叫做以经解经，旧约解释新约，新约解释旧约的时候，你可以有个地方看不懂的时候，就哎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用那个地方的经文来解释经文。就讲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提一下，就是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弟兄姐妹是最好的方法。我很烦有人用这个神学的眼光那个角度或者是政治的立场来解释圣经，就是你戴上一个有色的眼镜，你完全从这个加尔文主义或者是亚米念主义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你说他不是那个样子也被你看出那个样子来。那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哪里存在说这个神学那个神学或这个政治这个党那个派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就谦卑自己的心，就是直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情况就是 我们可以明白的。第三个就是自然意义的原则，就耶稣说我是好牧人，那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好牧人，你不需要说加上一些属灵，就是那些灵异解经也是挺烦的，他要特别说好像自己有特别的亮光，自己的看见，在里面又加上这个加上那个的话，读出就摸到特别的意义的时候，他好像还特别的有，就神的话清楚明白，是要我们听了之后能够谨守遵行，还要你这边全部都摸一遍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子，是让你能够明白的大画面的原则，就是读出真理的大画面。那这个弟兄姐妹真的是需要系统读经了，你有系统的把整本圣经读一遍的时候，它的那个功能倒不是记住说所有的细节让你变成一个圣经通，而是说你里面会形成一个大画面，真理的大画面。那以后不管你做什么，你去在教会查某一段经文也好，你在外面听了这个话那个话之后，有那个大画面做一个对照的基础，然后你就开始就懂的。那关于这个工具的方面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在读经班的话有比较详细，就是说这个技术上的话，你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工具书，怎么样读，然后这种 paraphrase 跟这个 literal 的 translation 有什么不一样，我跟他们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今天时间的缘故，我讲到这里。那我要说一下系统读经的结果哈，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说的这个长大成人这件事情。那他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人物来说明这个长大成人这个观念哈。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哦，麦基洗德谁啊？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为什么不说呢？不是我们不会说，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没法说。说了之后，你们就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那这岂非是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吗？他们在教会真的待了很久哎，真的是很多年了。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那最后那句话是关键，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是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 practice， 常常用储存在心里面来 practice， 就是去分辨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时候能够做分辨。你说哇，他读这么多圣经，他一定是很高超，他能够悟出这些启示录的这个末世那个启示，然后这个兽是什么意思，他一定是很厉害。不是，他这里怎么说的，就能分辨好歹。神的话语储存这么多，哦，那你现在可以分辨好歹，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可以 tell right from wrong。你不会说人家说什么你都跟在后面走，你开始具有了分辨的能力，而且是因为不但是储存，而且常常 practice， 这样久了之后，你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面的话，你就开始能够分辨了。好，那我们再 move on。 我下面刚刚是说这个系统性读经哈，弟兄姐妹，就再说一句，就算你没有功夫把整本圣经好好读一遍，你的确你一定是应该要把四福音好好读一遍。你必须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耶稣，而不是你脑子里想的那个耶稣，或者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向你传递的那个耶稣。而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因为四本书的话就不难了，你起码应该要把四福音不是翻一遍，是好好的读一遍，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耶稣。那下面我要讲的就可能是更敏感一点，今天就说吧。对，太阳系、恐龙、疫情，这三样东西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那答案是他们都被教会斥为谎言。太阳系曾经被教会说这是谎话，不要相信。然后恐龙，甚至现在还有教会说这些都不是真的。然后这个 pandemic 也有教会说 it's a lie、okay? 那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实际的历史哈，就太阳系这个呢，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哈，就是呀，看这个人哈，我们读，我不知道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都读过说哥白尼哈，他的日心说。什么是日心说？就是说，原来是太阳是中心，然后地球是还有别的行星是绕着太阳转的。那我们说这个都知道，我幼稚园的孩子都知道啊。但是在四五百年前的时候，人不知道，当时所通行的，大家接受的是地心说，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所有的星球包括太阳在内都是围绕着地球旋转，然后提倡这个学说当然是教会提倡的，所以哥白尼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年才把这个学说公布出来。那其实他在死前30年左右就已经有了这么个学说，但是重点是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家，他是根据推理推出来的。但后来出现了一个实验物理家，他的名气比哥白尼大很多，叫做伽利略。伽利略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天才，他是那个牛顿级的一种科学家。然后在哥白尼之后差不多100多年，伽利略他是用望远镜来观察这个天象，他就实际来证实了哥白尼的这个日心说，而且 他不怕讲，他大力去推倡这个学说，说哦，大家注意哦，其实是我们是绕着太阳转的、啊，这个才是对的、啊。那这样子就得罪了教会，当时的教会。所以大家听过这个 Inquisition 这个东西，就是异端裁判所，后来就对伽利略这个大科学家加以审判，后来判了他的刑就是终身监禁 ，house arrest， 是软禁。那软禁的滋味，就是我们在疫情中过了2年的人知道这个，就你这个如果是 quarantine 的话，你2个礼拜、3个礼拜就很难过。那有在美国的话，你还可以出去买个菜，在家门口散个步等等，而家里还有 internet。但是如果你是1年1年的下来，在以前那个完全不准出去，那最后这就是伽利略他推动地心说，后来他这是他的结局。那关于这个 fossil 这件事情啊，就是恐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其实这个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会问你的事情，爸爸到底有没有恐龙啊，那请问你要跟他怎么说？那你跟他说没有啦，那是骗人的。那可能你孩子长大之后，他不但是不相信爸爸，也不相信耶稣了，到底是有没有？那这个是我上个礼拜1月10号嘛，就上个礼拜的事情，在 NBC 的 news 就是说，刚刚在那个英国的一个湖底就挖出了这么一个化石啊，这个是用中文讲的话是鱼龙的化石啊，这个它的大小就有一个那个 ranger 就躺在那边就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像这种东西，就这种其实到处都有了，你久不久就看到。是 scatter around 全世界都有的这个东西，那到底是有没有它的存在？因为有的话，就是那个 scientist 他们就说这是侏罗纪，是 Jurassic period。Okay? 那侏罗纪是多久以前的这个一个世纪呢？就是2001到143 MYA 啊 MYA million years ago。Okay? 哦，这么久以前，但是。有些教会他在 teach 说一个 Young Earth Theory， 说哦，我们的地球啊，其实只有几千年，连10000年都没有。那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光是恐龙这个问题就都不要讲什么进化论了，那个东西很复杂。那光是这个恐龙呢，就好像很难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讲清楚，哎，那我应该怎么讲呢？这也是一个问题。Pandemic， 然后顺便也就提到说这个，Climate change，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就是这个 climate change。这个 NASA 应该总信得过吧？这个你要讲科学的话，应该这应该是属于最科学的部门之一了，对不对 ？NASA 也是说证实说这个 climate change。那另外就是这个全球升温啊的这个数，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作假的。因为这个是数据问题啊，就是全世界都在测量温度，都有记录，对不对？它是一个 big data 大数据的问题，就全世界 记载的这些记录、这些温度，然后你每年都是有全球平均温的，然后今年是什么就都看出来了嘛，就是过去这几年是有史以来这个全球升温最快的几年。那这个不是说你讲理论什么的，这个是有确实的数据在那边，但是教会里面还是有人说这是一个骗局。为什么基督徒真理的信徒相信一个真理的时候会这么困难？我讲过说我现在说的些比较争议性的东西，或许你在教会里听到的是传统的一些某些教会的说法，我给他介绍一个比我专业的人讲的话。有个东西叫做The Veritas Forum， 真理论坛啊。当然这个 Veritas 就是拉丁文真理的意思啊。这是基督徒呢，在这就是 Christian 跟 College 合在一起，就他们是在美国各大学举办的一个探索真理的一个讲座。那每一个讲座分成两部分，一开始就请一个专家来演讲，那后面那一半呢是现场提问，所以我觉得很好，因为有回答问题。那现在他是，就他1986年在哈佛大学是第一次举办了，但现在他其实是遍及全美国，到处都有。那我是给大家推荐两个来去给大家看一下。就第一个呢是这 Francis Collins， 我跟弟兄姐妹介绍过好几次这个人。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对这个你是对科学比较有兴趣，然后你对这个 evolution 充满了问题，然后怎么跟我们信主的这些观念来合在一起的话呢，那他这一个讲座应该对你相当的有帮助哈。那我把那个 link 是摆在这里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也是一个背景非常强的一个科学家。那第二个就是那个看的人比他更多了，第二个有好几百万人在看，就是有一个 text，就是这不是你那个手机上的 text， 就是 scripture text， 就是专门研究圣经这个原稿的这个专家呢，他就说，哦，很多人说，我们手上的这个只是 copy， 不是原稿，那个原稿都 corrupt， 很多很多，我哪里知道说我现在看到是不是真的是神的话语呢？那他有个讲座，就从他的专业里面来解释，那这个很多人去看，所以如果我有兴趣的话，给你介绍这两个。那我想做一个总结，因为这个时间的缘故，不要说谎话，不要说骗话。耶和华所恨恶的七样事里面，有几个是关于谎话的事情：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不要说谎话，即使是教会里的人也不要说谎话，要 tell the truth。 by the way， 就是这个 truth 在英文也好，在原文也好，它不只是说真理，因为我们以为真理就是 doctrine 方面的事情，你讲事情的真相，你说真话都是 tell the truth、okay。 那笼统的来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语，融会贯通，这样子你就听到主的声音。在个别专门一点的来说，所有的声音它必须反映出神的属性来。我们的神是真神，所以你应该听到真理的声音。所以以下那三个我就是读经文的部分。我们要听真理的声音，因为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们必晓得真理，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一个人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这样子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爱的声音，这可能是神最大的一个属性，神就是爱。那保罗把这个观念说得最好，他特别讲到讲话方面， 他说：“哦，如果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甚至能够说天使的话语，但是没有爱的话，那我这些声音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些话，即使是从某个教会传出来的，某个传道人传出来，结果你听话的这个效果是，你会对其他人感到憎恨，你会不和，会不是爱，是爱的相反的时候，那你知道说这不是出自于主的声音。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以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 in case 有人说，哦，对了，就是要彼此相爱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嘛。那这里加上说，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神是爱，神爱世人。有了敬虔，又要加上这个刚刚读过，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最后就是这个义啊，这是圣经的主题啊。关于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大家很熟悉，弥迦书六章八节，那个这个是神已经清楚指示，而且神向你要的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是耶稣说的话，他特别强调这个义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那最后有一段非常奇妙的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他讲到说旧造、旧的 creation 都会过去，然后有新的 creation 会来。Okay? 但是这个新的 creation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但我们照他所应许的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都甚至没有说有爱居在其中，说有义居在其中。神的 righteousness 本当如此，应该有的样子在那个里面。那我就做一个结束哈。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牧羊人跟羊的关系，一个是认识，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已经信主的话，主认识你，你也认识主。第二就是动作，听跟跟从。主会叫自己的羊，然后你会听到主的声音，然后你会移动脚步，你会跟从主。这个是这个关系，这个认识的关系的彰显。这个羊呢，它不会说听到主的声音而不去跟从，它也不会说听到陌生人的声音哎，反而去跟从。那这是耶稣所讲的，他跟羊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特征。然后如何听主的声音，就是刚刚说的那四点。最后再总结一次，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要对圣经有个总体性的一个理会，系统性的读经，把神的话语摆在声音，那你就是在听主的声音。然后至于说外面的声音的话，你可以用三个准则来做一个分辨，说这是不是真理的声音，是不是 tell the truth。 第二个，这是不是 voice of love， 是不是爱的声音，我听从这个声音是不是会使我成为一个更有爱心的人。那当然最后就是这个声音对不对， righteousness。 那这个是因为这反映出神的属性来，那这是非常就是确实的，是 solid， 是实实在在的，然后是可以拿出来用的四个准则：神话语的声音、真理的声音、爱的声音，还有公义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羊听主的声音。感谢主愿意向我们发声，感谢主按我们的名呼叫我们，也感谢主使你的羊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听出主的声音，能够用我们的脚步来跟从主。愿主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分辨，让我们能够跟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